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基督教的神学的总论或者是引言 Prolegomena。 那为什么启示论是系统神学第一个题目，也是引言，也是总论呢？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信仰的征战 The battle of faith 啊，就是说一个传道人他的信仰纯正不纯正，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对基督，他的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人性，是忠于圣经。我们可以从他的传福音的热忱等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可是最重要的啊 ，the basic battle of faith， 信仰的仗在哪里打呢？最重要是启示论啊。所以一个人的启示论搞清楚了，那他的信仰就可以建造在他对神的启示的认识。启示论是系统神学的最基础性的一个教义。那提到系统神学呢，我们也要交代一下什么叫系统神学。在神学院里面，我们可以分不同的学科，我们最重要的提几个出来。第一是圣经神学 Biblical Theology， 我们看圣经神学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来看系统神学是什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什么叫圣经神学？好，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圣经是经过了几千年或者两千多年，几十个人写的，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有不同的个性啊。好，什么叫圣经神学呢？圣经神学就是把神在不同的时期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神在不同时期所启示的，也是在圣经里面启示的真理。圣经神学是把神在不同时期所启示的真理的一个容纳。比方说圣经神学在旧约里面常常会讲到约 covenant， 因为约是摩西五经最重要的一个思想。那圣经神学除了讲约以外，可能也会给我们在旧约的献祭 sacrifice 跟祭司 priesthood 给我们一个中纳，一个 summary。 到了先知时期，圣经神学可能会给我们对弥赛亚的教导，就是旧约先知对弥赛亚将要来的救主他是谁，他会做什么，他是怎么一个救主。那因为这些呢是不同时期神的启示，到了福音书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的教训中心的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天国或者是神的国是四福音里面最重要的思想。到了保罗书信保罗书信里面呢有几个主题，比方说受苦，这个保罗跟彼得书信里面都是很重要的。受苦里面有盼望，盼望是为什么有盼望呢？因为来世 the coming age 永生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末世 the end time 已经来了，也还没有来。那这个 already and not yet， 天国已经来了，因为天国的王已经来了。 天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天国的王还没有第二次再来完全的掌权。在这两个之间，我们有受苦，有盼望。那这个是新约的书信里面的圣经神学一个主题。那我举几个例哈，约啊，献祭啊，弥赛亚，天国啊，还有来世，来世还没有完全实现之前的苦难跟盼望。那这个叫圣经神学啊。圣经神学是神在不同时期所启示的真理的一个的容纳。它重点是看见啊，它的重点是看见在历史里面 through time 啊，神的启示有它的进展性 progression。 那讲到进展性呢，不要忘掉啊，正统的圣经神学同时相信两件事情，一件是启示的进展性 progression of revelation， 第二件事情是启示的统一性 the unity of revelation。 我举个例，比方说一些近代的当代的啊，无论是基督教的女权主义 feminism， 或者别的一些啊，尝试要解放人的一些的神学，他们常常会把耶稣基督跟保罗对立起来。他说保罗是恨女人的，耶稣才是解放者。那这种的解经原则呢，就违背了啊启示的统一性。他有启示的进展性啊，可是呢是 sacrifice 牺牲了啊圣经从头到尾的一贯性。那这一种的解经目前非常的流行的啊，目前啊当代的解经需要的是重建这个启示的进展里面有它的统一性。好，这个叫圣经神学。好了，我们来谈系统神学。什么叫做 systematic theology， 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是整本的圣经 the whole bible， 整本圣经从头到尾他对某一个题目的教导。 What does the Bible teach about X？ 整本圣经对某一件事情某一个题目的教导。所以系统神学的重点是整本圣经，而不是把它分段分时期。它的重点是提出几个重要的题目。在神学的历史里面啊，系统神学最重要所处理的题目启示论，接下来是神的计划，人，罪，耶稣基督，救恩，圣灵，教会，伦理，最后是末世论。那这个是历代的教义都处理的一些的题目，启示，神，神的计划，神永恒的计划，人，罪，耶稣基督，救恩，圣灵，教会，伦理跟末世。可是呢，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信徒都需要重新问圣经所教导的是什么意义。 What does the Bible teach and what does the Bible mean？ 圣经教导是什么，圣经所教导的它的意义是什么。严格的来说，圣经所教导的 What does the Bible teach 跟圣经所教导的意义 What does the Bible mean 是同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在真空里面问圣经教导是什么，对我有什么意义，或者对我们当代有什么意义。假如我们在学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inductive Bible study 归纳式的查经，我们会学到查经有三个 步啊，三步啊 ，three steps， 观察，什么叫观察呢 ？What does the Bible say？ 这段经文说什么 ？What does the Bible say？ 第二是解释 ，interpretation。What does the Bible mean？ 这段经文的意义是什么？啊，第一是他说什么，第二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啊，第三是 application， 运用。或者是 What does the Bible mean to us today? 圣经对我们当代的我们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解释 interpretation 就是第二步啊，跟运用 application 就是第三步，这两个是同一件事情。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所谓中立的 neutral 的，对圣经是站在一个远远的来看圣经，他说什么教导什么，然后我们才来问他对我们的意义、我们的 application、我们的运用是什么，没有的。因为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愿意更认识神，更认识他的话，然后顺服他的话，从这个心态来去问圣经说什么，圣经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神学或者是系统神学就是 application。 那刚才我不是说了系统神学是解释圣经教导什么吗？是的，同时也是application 啊，这两个我们要把它连起来。意思就是说呢，神学认识神，认识神的话 ，knowing God, knowing God's word， 是一个有道德性的一个行动 ，an ethical act。意思就是说，认识神可以认识错的，可以认识对的，认识神有他的责任。遵行他的话。那我们无论是中西的哲学或者神学，常常犯一个错误啊，就是把认识神跟遵行他的话分开啊。理性是站这，他尝试站在一个中立的地位，可是我们人所做一切的一切呢，都是 coram deo in the presence of God， 在神的面前做的，所以没有中立的神学。There's no neutral theology。好，我再说，圣经神学是神在不同时期所启示的真理的一个容纳。系统神学呢，是圣经整体的对某一些的问题的教导跟应用。那每一个时期，每一位信徒都需要重新建立我们的系统神学，因为我们不同的时代会问一些不同的问题。那我说不同是 in quotation mark， 所谓不同哈。啊，圣经说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那有没有新的问题呢？啊，我们这样问好了，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啊，保罗在雅典他演讲的时候，他对雅典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啊，神是从一本啊，一个 ancestor， 一个祖宗造出万族的，是不是？人类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祖先亚当。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既然是从同一个祖先出来的，因此呢，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或者民族，对人生、宇宙所发出的问题，再说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他对人生、宇宙问的问题，宇宙是哪里来的？人生什么意义？有没有神？啊，哪里是真理？这些的问题啊，这些的问题的数量 ，the number of questions， 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 ，it is finite。假如是同一个祖先来的，而这个祖先是神 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我再说哈，神造人造一个，当然也造夏娃哈，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全人类是他们的后裔，因此全人类整个历史对人生、宇宙、真理、神这些的问题啊，发出的问题的数量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可是虽然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人所问的问题没有新的问题，这些的问题的问的方法可以不同， the form 形式可以不同。因此啊，我们每一个时代要重新的再问啊，这个时代我们传什么信息，这个时代神的话对我们有什么的教导，不是启示啊，启示已经完了啊，有什么教导。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神的话有一个功能要发挥出来的。当人在不同的文化，教会在不同的文化跟时代向神的话发出一些的问题，希望得到神的话整体的教导的时候呢，神的话会更改我们的问题，修正我们的问题， revise 我们的问题。有些我们问的不对，然后呢，或者是我们问的问题是肤浅的，神的话呢，圣经里要给我们看到那个最基本的原则，然后再从基本的原则那里提出那个应用，那个 application 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已经被神的话改了。OK， 好，我们还是讲什么叫系统神学。正统的系统神学应该有一个信念啊，我现在用一句很长的话来讲，系统神学最基本一个信念，而这个信念呢，这个 conviction 是今天中外的教会正在尝试去妥协抹杀的。有很多圣经学者他不要听这种的信念，他说就让圣经 speak on its own terms 啊，让圣经自己说话就好了。他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系统神学，只要所谓圣经神学。那我现在提出一个原则出来，好好，这原则是呢，圣经里 in the Bible 有一个教义的系统， a system of doctrine， 或者说有一套的真理， a body of truth。那一提这个呢，圣经学者呢，很多福音派，所谓福音派的圣经学者就立刻反对了啊。但是这个是历代的正统的信徒所相信的，圣经里有一套一贯性的 consistent 的一套的真理，或者是一个系统的教义。那你我对这一套的真理的理解可能不完全，也肯定的不会 exhaustive， 不会彻底，一定的。可是我们不能不相信圣经本身有一个教义的系统，不然的话我们就根本不需要研究系统神学。 OK， 好，圣经里有一套的真理，有一个教义的系统。我们研读圣经， We can study the Bible， 我们可以认识这一套的真理。 We can study the Bible to know it， 认识这一套的真理。那顺便说哈，这套真理的中心的思想就是神他自己，他的计划，耶稣基督在宇宙做王做主啊，这些就是这套真理的重心。我们研究圣经可以认识这套的真理，也应该顺服这一套的真理， to obey it。 You can study the Bible to know it， to obey it。 我们也应该宣讲这一套的真理， proclaim it。 我们知道它，顺服它， 宣讲它，爱慕它 ，love it。那我们爱的对象不是一套的知识啊，我们爱的对象是神他自己。可是我们是透过他的话去认识神。也就是说，你们研究圣经，因为经上所记载的是关乎我的 ，the scriptures speak of me。我们认识圣经可以，我们研究圣经可以认识这套真理，顺服这套的真理，宣讲这套真理，爱慕这套的真理，为这套的真理辩护 ，defend。那这个辩护不是说神的话需要我们辩护，乃是说我们是半攻 offensive， 半守 defensive。那护教学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有别的时候我们会提一提。那我问你哈，你相不相信圣经里面有一套绝对的真理？你读到圣经明白了，你听到圣经的系统的教导，合乎圣经的系统的教导，明白了，你相信它 ，you believe it。刚才忘了这个话，就 believe it。你认识它真理，笃信啊 ，believe it with conviction， 爱慕它，顺服它，宣讲它，为它辩护。那这个是每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应该最基本的那个信念，也是唐牧师刚才说啊，信仰纯正。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套的真理，这套的真理来解释我们的经历，来解释我们的灵性，来解答也要改正我们的问题。啊，那个是系统神学。那什么叫教会历史呢？这个也是神学的第三个一个的部门或者一个的department 啊，有圣经神学，有系统神学，教会历史。教会历史就是历代的教会如何解释圣经或者是误解圣经，他们如何遵行大使命或者是没有遵行大使命。换句话说，真理在一个错误的背景啊，真理比方说是白的，在一个错误就是黑的一个 background 一个 backdrop 背景上显得更清楚啊。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圣灵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呢是圣灵没有他的见证人的。 The Holy Spirit is never without a witness。 圣灵默示圣经， 圣灵光照 illumine 教会，叫教会明白圣经，解释宣讲神的话。教会历史是这一个的记录。Okay? 那还有护教学，护教学我说是半攻半守。所谓攻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节的经文啊，箴言二十六章，箴言二十六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箴言二十六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第四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第五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啊，两句话好像是互相矛盾的哈，刚刚好讲出护教学的两方面。第一方面，第四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意思就是说护教传福音，我们不是跟着我们不是跟着非信徒的不信的 unbelieving 的宇宙观，我们不是跟着他们的原则走的，我们不是啊，比方说啊，铁证待判啊，这些证据很有用，可是待谁来判呢？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来判吗？啊，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来就不接纳一个不信的一个最基本的人生宇宙观，我们不光是不信不接受，而且呢帮助对方看见他背后的总原则是什么， presupposition 是什么。 OK， 不 要照他的愚妄话回答他，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意思就是说给他看见他自己的总原则，以为人为中心的，以无限的以为是，以有限的以为是无限的，啊，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且露 expose 他的总原则。可是呢，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放胆的宣讲真理，给他知道真理在这里。好，然后呢，你的下面的啊，建造的房子是在沙土上。有攻有守，我守是我们讲真理讲福音，攻的是给他看见，帮助他揭露他自己的总原则。好，这个是护教学。那神学院里面的神学科目还有别的，有实践的啊，实践里面有很多种类啊，讲道的、宣教的、传福音的、门徒训练的、家庭的、辅导的等等，那这里我们目前不谈。好，所以系统神学是看神的话总体的教导，这也是 Jonathan Edwards 啊，爱德华他所讲的啊，你要明白圣经，要明白整本的圣经。唐牧师就是用总原则这三个字 Understand the whole Bible。 好，今天早上呢，我们来进入到启示论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认识神 The knowledge of God。 The knowledge of God， 在这个认识神这个大题目里面，我们第一个分题是神可知吗？ Can God be known？ 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那后现代有好几方面的危机啊，字 words 是没有意义的，历史 history 是没有事实的，道德是没有是非的啊，字没有，语言没有意义，都是 interpretation， 随你怎么 interpret， 怎么解释。历史没有事实，也都是 interpretation， 都是解释。道德没有标准，还有宇宙没有真理，这个真理已经被故事 story 这个 concept 取代了。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后现代。其中一点就是对现代的哲学的理性 reason 一个的批判，就是说理性是有限的，所以呢，我们需要 EQ， 需要从非理性的、感性的、心性的来认识真理。那这一种的批判呢，是以人的有限的感情来代替人有限的理性，是用一个有限代替另外一个有限，是不是？他说现在的理性走得太极端了，我们要回到心性，很好听哈，听起来很好啊。可是呢，假如现代就是以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经验主义 empiricism 啊，假如现代是以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加起来，还有康德等等，假如这个是现代，而我们批判他说理性不能那么重要啊，人还有另外方面来认识真理，来得到知识的话，那后现代所提出的只不过是还是人文主义，还是人本主义，不过他是用了另外一种的人本主义来取代原有的人本主义。正统的基督教从来就相信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基督教正统的信仰也从来就相信人的感性也是有限的。那神可知吗？这个大题目里面呢，我们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啊， 就是神的不可知性 The 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 神的不可知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